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谈改革、谈扶贫、谈反腐、谈法治，并且重点强调了维护领土主权，引发了海内外一片热议。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呢，照例是一片赞誉声，充满了正能量。海外媒体则试图分析习近平贺词的弦外之音，从字里行间捕捉新的一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新动向。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过去一年，中国全面左转，在人权、宪政、民主方面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是仍然有人呢相信并期待习近平在权力巩固之后，在今年十九大开始的第二个任期，会在人们期盼已久的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这篇新年贺词，看他都谈到哪些问题，他传递了来自中共高层的哪些讯息，未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会有哪些新的布局和规划，十九大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不会有突破。好，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河北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七庄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田先生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谈扶贫呢，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段落。这个习近平他用了比较感性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他说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谈谈这个扶贫问题。
是，
陈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这个扶贫问题呢？
中国扶贫问题在最近些年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扶贫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贫困线和国际水准比较起来是比较低的。这个是首先它是贫困线的这个标准不同。例如我们如果是以美国，我现在处的美国的贫困线来衡量的话，实际上中国人90%以上都在贫困线之下，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下，说明它这个是贫困线是制定的是本身就是偏低的。另外呢，就是说习近平先生谈到今年又有多少1000多万人脱贫了等等等等，但是据我查看的资料是前些年实际上脱贫的那个幅度还要更大一些。Anyway， 就是说我们承认，我相信中国的扶贫是有一定的成果，但是不是像现在所宣传的这么高。而且我特别待会儿我们也会讲，习近平先生这篇贺词给我的总基本的印象就是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大家知道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带领7个常委和全国人民见面的时候还说了几通人话，说的还比较生活气，和前任胡锦涛先生比较起来好像他说的比较更多的生活气。现在我注意到他现在的他越来越多的谈话越来越的官腔十足，越来越的八股文的调子越来越重，这说明了这个政治，他这个中共的政治有一种逻辑，他使得每个领导人说话越来越局限于一个框架之内，如果是说错了就怎么样。所以说他这个体制使得这个领导人的说话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或者是说越来越成为，即使是像习近平他先表现出一种比较的能够生活气的话，但是越到后来越来越比较城市化了。
好的，那么我们在扶贫这个问题上，我们请教人在北京的这个田先生，北京河北在这个中国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在中国，您可能对中国的这个情况有更具体的观察，更详细的了解。您认为中国在脱贫这方面，习近平他在这个新年贺词中重点讲到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在脱贫这个问题上做得怎么样？
我认为 他说的和现实还是有一些差距。
嗯，
国务院新闻办2016年出台的这个《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的白皮书》，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575万，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7%。我认为这个数据不太符合当前的农村现状。
嗯，
到201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还有近1亿，这1亿人如果和儿子打工收入一平均，确实不能算贫困人口。可事实上呢，他们大部分人独立生活，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靠70元养老金。我所在的北方农村，儿子能做到每月给父母50元的家庭很少，大部分是逢年过节表示一下。这些老年人是当今中国生活最惨的群体。啊，习主席如果真的牵挂群众，最好是承诺给农村老年人每月提高100元养老金，连续提高3年，这比什么都实在。如今按照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力，完全可以做到。按照中共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也完全应该做到。我记得中共多年来一直强调解决三农问题，都是雷声大雨点稀。只有温家宝宣布免除农业税那一句话，赢得了人大与会代表最热烈的掌声。所以我衷心希望习主席把他最牵挂变成农民直接的增加养老金，我相信那样做一定能赢得国人的热烈欢迎。
好的，谢谢您田先生啊，谢谢您的建议。刚才我们谈的是扶贫，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法治啊，法治和社会正义呢，也是习近平新年贺词中谈到的这个重点。习近平说，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力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呢，习近平啊，他泛泛地谈了这些原则之后呢，好像他没有谈及在社会上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大案要案，比如说去年平反了聂树斌案、雷洋案，今天我们看到又发生四川攀枝花国土局局长枪击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如何来评价中共近年来推进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个努力呢？陈先生，我想请您先说。
我觉得司法领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习近平先生说到这些好像还是以很正面的态度来说的。我觉得中国的司法问题，就是司法没有独立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是刚才你也谈到聂树斌案，还有刚刚发生攀枝花，特别是雷洋案。
雷洋案，
大家知道雷洋案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公正、不公平，而且把一个人活活的弄死，最后把这个真相掩盖起来，用大量的金钱来收买，来把这个案子了结。这个事情是引起了全国所有的人，特别是城市的上层人士、各方面的中层人士、中产阶级各方面的人士的非常大的关注。中国的司法像目前这个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的状况。我觉得不是说是习近平先生说的开始在司法改革进行了，我觉得是相当的程度上倒退了。维权律师大家知道最被抓了300多位，至今还有一些还没有放出来。这个情况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这样，一个国家的律师他的职业安全、人身安全都没有得到保障，这样的话一个国家的司法它怎么可能公正起来？所以我这里就谈到了习先生这篇贺词看起来堂堂皇皇、莺歌燕舞，实际上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贺词没有谈到的事情。不是说他谈到的那些好像是相当正面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正能量，没有谈到的很诸多的事情他不谈。这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只谈他的那个过五关斩六将，而不谈走麦城。而走麦城这方面，中共这一年来2016年以来执政的诸多的缺失的方面，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还是在司法领域、社会领域，都出现了很多重大的问题。我们试着简单的说几句简单的话，例如人民币如此大幅度的贬值，现在又开始外汇管制，你怎么没有提到这些重大的事情？关于中国的经济下滑，例如像那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被 越警绑架这么多员工是怎么回事？香港的那个港人治港、一国两制还要不要等等，退伍军人包围军委大楼是怎么回事？民办教师大规模上访怎么回事？乌坎事件怎么回事？炎黄春秋被停刊怎么回事？诸如此类这么多没有谈到的事情，影响到中国人的人心信心，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前景的问题，这些所谓走麦城的事情都一概免去不谈，只谈这个冠冕堂皇的一些事情的话，我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的，那么河北田先生啊，刚才陈奎德先生他列举了许多具体的这个案例，发生在去年的一些具体的大案和要案。那么海外一些观察人士恰恰就认为呢，习近平只是原则上提出了中国要维护司法正义啊什么，但是他避免谈到具体案例。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非常赞同陈奎德老师的说法。我而且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各个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然而这个2016年最吸引国人眼球的聂树斌案、雷洋案、贾敬东案，并没有让人感到主体框架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比如说吧，他们说检察院、法院的经费划拨到了省财政，让他们部分的独立了。可是呢，他们这些机关已然归当地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哎，这个变化一点也没有，是吧？张越在河北省任政法委书记期间胡作非为，公检法唯命是从，这样的体制到现在没有丝毫变化。过去曾经出现的人大代表过问个案、新闻媒体曝光个案等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到现在没有重新启动的任何迹象。而我们最鲜明的感受是，党的领导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不断加强。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倒退，因为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不断地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一把手权力。正是这种无法无天的空前集权，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冤假错案。我相信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衡，冤假错案只会更多，纠正冤假错案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说习近平的所说的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性质的改革主体，我觉得没有任何动静，而且有倒退的嫌疑啊。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来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驳斥啊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主权问题。这个外界注意到呢，说习近平他用前所未有的口气在新年贺词当中呢来强调中国捍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这样一个决心。我们看到习近平说呢，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陈先生，这口气好像似乎是很重的，为什么习近平这样说？
我想这个是针对目前的状况，特别是针对目前的状况，当然也和前一段时间南海的争端有关系，但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状况。目前现在美国后任的总统川普先生谈到了关于台湾的问题，而且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女士通了话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关于一中原则他也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因为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关于台湾问题、关于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摆到了中共面前。他过去实行的那一套后，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质疑，而且台湾人民的他们的基本的权益、他们的生活的尊严、他们的外交上的领域的扩展等等，都受到了。就是说非常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二三十年中间，所以说这个情况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一个全世界都在审视的一个变局。习先生提这个话是用所谓的中国的领土主权论，因为但是台湾问题大家知道，它是大家都承认是属于中国，但是是两边是各自，中国的主权从来没有给予过台湾，台湾的主权当然是在1949年以后也没有给予中国大陆。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是实事求是的面对这个情况来解决。而习先生说这个话，看来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包括党内的、国内的压力也好，他觉得是必须说这个重话。但是我也看不出来，在现在中共有什么实际的作为能够对这个事情，他们只是做一个比较口头上的强悍的宣誓，而实际上能不能真正的按照他们的做法做，我现在是比较怀疑。他们实际上在等待，在摸索，在看待这如何面对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整个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的，那么河北田先生，我们刚才谈到呢，说啊，习近平他在新年贺词当中呢，以前所未有的口气来谈到维护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决心。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影视平面媒体上呢，军事新闻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每天都枪炮隆隆啊，有军演呐、和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的这个消息。那田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注意到了。
嗯。
在中国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在中国的电视，包括互联网的很多网站、军事网站，甚至在一些普通民众当中，对于这个打仗的这个话题，确实比较多，对于装备的关心确实是比较普遍啊，特别是好像中国这么多年都是受欺负了，现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了，就要强大自己的国家，就要不能受这个气，不能受这个压迫，就要反抗这个反抗那个，这样一种情绪好像非常强烈，已经是中国大陆的一种常态，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嗯，
而且呢，我认为这个中共啊，过去是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又靠枪杆子维持政权，他们所控制的媒体的一天到晚打打杀杀，充满了暴力之气。他们总是把所有看着不顺眼的人当成敌对势力，好像除了武力和暴力就不能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掌握权力的这些人以这样的心态处理国内国际的矛盾，必然是四面树敌。
嗯，
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前些年中共有识之士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如今已经被边缘化。一些头脑发热的当代义和团们呢，则恨不得有一天横扫天下，解放全人类。虽然他们只是当局利用的炮灰，但这类傻帽多了，对人类文明总不是什么好事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陈先生您怎么看刚才田先生这种说法？
我同意，现在这个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氛相当浓厚。这个浓厚当然一方面是这个中共的宣传调节的，一方面这就长期的教育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恐怕是现在他们用这个方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表示自己的有强大的军力，来在下一步的关于台湾问题也好，关于南海问题也好，预先得到一些谈判的所谓的更高的筹码。就是实际上大家知道中共的军力究竟是怎么样，有多少实际上的作战能力，这不是靠是不是一般的民间的评估，或者说中共的宣传所能解决的问题，大家都清清楚楚的中共究竟有多强的军力。不过这样一种气氛，制造某种穷兵黩武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造成中国的，大家知道对中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利的。中国过去包括毛时代也好，发生的这样一多的对外的一些军事活动，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好，后来的一系列的对外的军事活动，实际上大家仔细框算一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究竟是有利了还是不利了，是戕害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还是真正增强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这一点我说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友啊，他们呢通过这个电邮发来了这样的消息啊，提出问题或者他们的评论啊。这位叫 Lloyd Harbour 这位网友呢，他对扶贫问题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习近平对外呀各种送钱，他每次出国访问就是几百亿美元的援助，请问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谈扶贫？把送给外国人的钱送给中国的穷人不就得了吗？啊，陈先生，我想请您分析。
这个就是说涉及到中国的体制问题了，就是说 中国老百姓，那个纳税人交的这么多钱，究竟应该是怎么花？本来是应该是由人民的代表，就是老百姓的代表来监管这个钱袋子怎么花的。但是这个东西，中国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监管的那个机制。大家知道，人大只是橡皮图章，政协更是橡皮图章，所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民间的，我交了钱，我对这个钱有发言权，我要监管这个钱怎么用。现在习近平他们用来为自己的面子或者来做想，而且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大家知道，穷贫困人数还是相当大的。这些钱如果是拿了相当一部分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的话，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确实是这些钱根本老百姓半点都不知道，他随意的可以撒钱，随意的可以，所以这个方面的那个监管，中国的财政上的监管，关于人民的那个纳税人的钱如何花，这个我觉得越来越要提到议事之上了，越来越不成话了。我觉得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有何评论？
这一点别说是我了，我周围附近的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随随便便只要一谈起来，大把大把的往外撒钱，不解决本国老百姓的问题，都是义愤填膺。不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怎么样子，看法如何，但是一谈到这个专题的时候，都是非常愤怒，非常愤慨，是吧？大家觉得，你说我们是主人，你说怎么对待我们，可是你对外人那么好，连自己本国的贫苦百姓的这些困难都不解决，特别是这身边的这有些的困难都是很不体面的，那些就是我是凑合活的，是吧？勉强的生存，可是呢，你对那些外国已经困难并不多，或者是远远比我们强得多的人一直那么撒钱，大家是确实是非常反感，可是大伙又没有法的改变这种现状，都是对只有背后骂骂娘而已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啊。内蒙古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喂，
请讲，抓紧时间，内蒙古曾先生啊。
那啥，主持你们好。
你好，
那啥，共产党那说让我们生二胎就生二胎，让我们生一胎就生的，我们就生二胎呢，没有权利养，没有资金养，是不是？
好的。
那啥，我们内蒙古的工资呢，是一个月才2000多。
好的，我们
为什么就是我维持生活，就是
明白您的意思了，
维持不了。
好的，谢谢您，内蒙古的曾先生。谢谢你啊，我们知道这位内蒙古的曾先生，他确实是来自中国可能很下层的这样一位人士。其实他谈这个问题呢，还是扶贫的问题。
是不是还是扶贫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你要放开什么升级，他这些，他和整个的社会政策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而且相当下层的人，升级他的问题会造成更大的困难或者更大的问题，整个社会问题。
好的，现在呢，我们啊又有一位网友风林火山啊，他向陈奎德博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习近平新年贺词呢说过不让一寸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我们知道钓鱼岛、江心坡、夜莺岛和外蒙古都被外国占领，唯有台湾现在还是中国人占领，习近平这话是针对外国人的还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的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目前的情势，它显然的针对性是很强的，是针对台湾海峡对岸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它也是针对国际社会，希望两岸能够保持和平，能够保持友好相处这样一个力量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是台湾长久的像这样，实际上台湾大家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和中国大陆的生活方式已经很不相同了，或者完全他们完全 完全不能接受，如果是说按照中国大陆这样一种政治的经济的生活方式来笼罩在台湾身上，所以这一点他们强调的是很，习近平强调的显然是目前的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真正的中国失去了领土的，包括他谈到的包括做过去丧失给俄国的很大片的领土，也包括外蒙古，包括等等等等，根本不，习近平先生根本没有谈到这个，而且他也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刚才我们说的例如和俄国的领土纠纷等等，他没有任何政治意愿。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着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习近平在他新年贺词中呢，也谈到这个未来的规划，他谈到今年中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些都要继续发力。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执政以来呢，尤其是过去一年中，刚才我们提到说中国全面左转，在人权、宪政、民主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但是仍然有人相信并期待习近平在权力巩固之后，在今年19大开始的第二个任期，会在人们期盼已久的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对有些美好的愿望，觉得习先生他把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大量集权，最终是会用这种集中的权力来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往前推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的不实际的。首先是这个可能性如何我们不知道，另外我们说的是我们对一个政治人物，对一个政治体系，这个政府的要求，我们首先是要看他的当下的政治作为。我们不能因为说有些人就是以这样一个说法，有些统治者是，我今天杀死这些人，杀了这么多人，正是为了将来是不杀人，少杀人，这个不是政治逻辑。
没有人买这个账，
没有买这个账。你有什么权利把这个被杀的人的人权给剥夺了，然后说是我是为了将来的人的人权的问题？没有这种话。而且我们所有的追问政治，我就是问他的是当下的政治作为、经济作为。你当下对中国人是好是坏？你当下的对中国人的政策，对中国人的人权是改善了还是损坏了？你当前对中国人的幸福是生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们至于将来你走什么，那将来你变了再看，没有变之前我一定要批判你的目前的话的这个东西。政治不能说是虚无缥缈的，从来没有兑现的，开些过去将来的支票，然后把这个东西寄托在将来的支票上，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永远要问当下的政策、当下的政治、当下的经济，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河北的田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人？他会在未来在政治改革方面会有什么作为吗？
我不太看好。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中国大陆13亿国人，连法定称谓都成了问题，还有什么事能让国人称心如意呢？习近平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新年向全体国民发声，他在通篇贺词中对13亿国人冠之以群众、人民和老百姓，只字不提大家的法定称谓就是公民，这就足以说明一切。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有必要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职务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国家主席小心翼翼地回避使用国家公民的正式称谓，连自己的职务来源都不肯承认，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家都清楚，公民是国家主人，国家主席是公民的选择，是大众的公仆，而群众和老百姓则是被长官驱使的臣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民与臣民是民主与专政的分水岭，基本关系如果发生颠倒错乱，就会使整个社会人际关系成为一团乱麻，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鉴于此，我对19大不抱任何希望。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田先生。田先生的观察基于他对这个中国社会的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观察呢，他对19大对习近平本人都不抱什么希望。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习近平这篇新年贺词呢，里边有许多名言警句，今年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于这句话呢，看起来是反应两极，有人认为是使用了平民化的语言，这很接地气，在网上呢同时也引起许多调侃。比较集中的反对意见就是说，撸起袖子加油干呢是过时的语言，建不成文明社会。那么两位嘉宾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陈先生。
我现在就是对现在他现在新年文稿所谓新年贺词里面说这套话，包括所谓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等等这些话，正像徐先生自己也承认了，前不久说的，现在我们无论说什么话底下都不信了，就是说他总是从反面的解读。我想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说一两句这种所谓的这民间的话似乎就能够接近一般的公民一般的老百姓的想法，我想这个是徒劳的。因为大家还是要看你说话的个牛肉，你真正有什么具体内容，有什么具体的承诺，有什么具体的政策，而不是说两句往常不大说的话，你就把这个事情就对付过去了，这个是不是现代政治的做法？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在这个新年贺词当中引用了许多话呢，引用了许多名言呐、警句啊等等呢，我们的网友也有很多评论。这位叫自由报名的网友呢，他就认为，他说中共领导人在新年讲话中呢，启用文革用语，这是否表示中国呢？还会面临将来的文革的风险？那么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在新年贺词当中的这些提法？
习近平在头一天这个全国政协茶话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对，
我和习近平是同龄人，对于这类语言所产生的环境非常熟悉，这类语言只属于特定的动乱时代，嫁接到今天则显得不伦不类，难免贻笑大方。试想当今天下，无论白领还是蓝领，还有几个人撸起袖子干活？
对，
在国产影视作品中，那些动不动就撸袖子的人都是什么货色？我想大伙心里都有数。我认为，作为13亿人的国家主席发表新年贺词，最好使用概念清晰、措辞严谨、逻辑鲜明的法律语言，完全没有必要玩弄辞藻、制造噱头。最关键的是，身为国家主席，一定要首先确认自己的仆人地位，借此机会向全体国家主人表明自己准备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为大家做什么，如果做不好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从而赢得主人的信任和支持，绝不能居高临下，动不动就要求大家怎么做，叫大家撸起袖子怎么干，我想这是很不合适的。
好的，那其实呢，刚才我们看到习近平这种说法呢，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已经被国内的这个好事之徒呢，已经把它谱成曲子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已经谱成曲子了。这样的话，其实呢，引起了这个网民的许多热议。我们一位网友呢，他就这样说，整个就是一文革遗风。还记得那首歌吗？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说还是少一些口号吧。
对，
陈先生，
我们这大家都注意到了，习先生他虽然上台以后他虽然有一番雄心壮志要什么做中国梦啊等等，但是我们发现他随口说出来的话，特别是不经意的没有经过预先的那个撰稿人仔细斟酌撰的稿子，随口说出来的话很多都流露出来都是当年的那个文革上的语言，也就说明这个东西烙印他因为受教育时代是那个时代，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他只要是随口说出来的话，不是说是从古书里面找出来，古书里面找出来有时候说错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多谈了，只要是这样的情况，他都是几乎都是文革那一套一套的社论语言，那一套一套的毛氏语录这样的弄出来的，说明这个东西在他的话语系统里面已经被这个绑架了，已被过去他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宣传，或者说他的整个的家庭环境等等绑架了。我们不知道，所以说这样一个情况，他能够是真正的和现代世界接轨这样一个中国领导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我过去都还不觉得他似乎是还是想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最后他说出来的话，一套一套的，只要尤其是随口说出来的话，都是 当年的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这点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剩下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河北的田先生，您担心啊文革这种文革遗风的现象吗？文革会不会再次发生呢？在中国？
应该说很值得怀疑，而且这种风有点越来越吹越盛的，这么一种态势。我们对此，心里头是心存忌惮。我但愿中国人们不会重蹈那样的覆辙啊！也希望新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
实在是啊，
谢谢河北的田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的电话和发来的评论以及问题，请登录美国之音或 YouTube 网站浏览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感谢纵览中国杂志总编陈奎德先生和河北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七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和网友参与。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专题呢，关注热点问题，华北遭遇跨年霾，何时重见晴朗天，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